欢迎收听《真爱讲》，
经典就爱
欧北讲。
冰插中
，OK， Come on， 大家好，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Come on 是怎样？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非常好玩的主题，
不算好玩吧，应该算是比较轻松有趣的。
就是猎人啊，
对，就是 hunter hunter。
我记得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是国中吧？
国小啦，我印象非常深刻，就那时候是我跟我国小的好朋友就很常聊到猎人，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卡通。
对，大概小三左右就有在看了。
哇，这么小？
对啊，很小哎、欸，比我记得比海贼王还要在前面一点点。
这样你比我还要早看哎、欸，
你比较晚看是不是？所以你看的是重播。
我应该是看重播，我到国中的时候才开始看
啊，真的假的？
对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卡通其实不太适合小朋友看。
真的吗？那我不就好险国中才开始看？
就是他蛮血腥的，你不觉得吗？尤其是旧版猎人。
不会啊，我觉得很帅，
就很多血啊。但是新版猎人好像就调整一些太过于血腥暴力的画面。
有在做过调整就对了。
对啊。
为什么啊？我觉得他那个血腥很真实啊。
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很爽，可是爸妈看到会很担心
哦，所以是为了爸妈，所以在修正一下，
对对对，没有错。就好像如果将来你小朋友，你觉得你会想要带他几岁让他看？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看了，
现在开始看是不是？
我希望我的小孩大概刚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看，
就是所以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对，想当年我们大学的时候在那边追猎人。
对，利用了一个周末把它从第一集看到《泰坦之岛》结束，好像七十几集吧，
眼睛根本就快脱窗了。
视野还好，就看得很入迷啊。
看得很累，其实
会吗？
但很爽啊。
而且你知道，在那一次之后，我自己又多看了好几次。
靠！我是那一次之后，我就暂时先离开猎人的世界，
已经整个
累了。不过我还有在追那个漫画。
哦，漫画我倒是没有在追了。
漫画要追，但是他现在又在停止更新了。
对，我就是太富坚了，我没办法。
你知道那个也曾经有一个票选，就是大家觉得最看不到结局的卡通，
就是可能自己死掉之后，然后都还没有完结的漫画。
对，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绝对是富坚啊。
没有，第一名是柯南。
啊、哦，第一名是柯南哦。
对。
哎，柯南现在到底结束了没有？
还没啊。
啊，作者不是？
怎样？作者死了吗？
作者是不是挂了、
啊？我不晓得哎、欸。
好像有看到过、欸、
小叮当也是啊，小叮当是第二名。
可是小叮当那个不一样啊，那个本来就没有一个剧情的进展、啊、
小叮当有剧情？
有吗？
他是有啊，你不知道？就是
你讲小叮当有点暴露年纪耶。
不会，现在还是有小叮当啊。
不是，现在叫哆啦 A 梦啊，小叮当是我们小时候叫的。
哦，好，哆啦 A 梦更正。只要大家直接先忽略前面的。
对，好，
是
哆啦 A 梦。
嗯嗯嗯。
好，他的剧情是怎样？
就是大雄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很不会读书吗？
嗯。
然后他生命中出现了小叮当。
又在小叮当。
好，他的生命中出现了哆啦 A 梦。结果在未来哆啦 A 梦就是坏掉了啊。
嗯。
所以大雄长大之后为了要修复他的哆啦 A 梦。
对。
所以就很认真的读书去研发，到时候做出了哆啦 A 梦。
然后哆啦 A 梦又坐时光机回到他小时候。
去帮助大雄。
就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吗？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感动的故事，就是他为了要让小叮当就是修复。
嗯、
他开始奋发向上。大雄一开始根本就不愿意那么认真读书。其实哆啦 A 梦之于大雄，并不是透过哆啦 A 梦来让大雄变认真或者功课变好，而是透过哆啦 A 梦挂掉这件事情，
嗯，
让大雄大彻大悟，然后奋发向上。
哇塞，原来有这么深远的含义。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哆啦 A 梦，我们是讨论猎人。
搞不好以后有机会再来谈。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猎人的哪一个部分呢？
猎人的话，我想要先聊一下，就是要不要先讲说你最喜欢哪一段？
我最喜欢哪一段哦？
对，
我觉得这好难讲哦。你是要用他的故事章节来分呢，还是？
对啊，对啊，就是他都会有一篇一篇的嘛，像是猎人事业篇，然后后面有天空竞技场啊、有客心事啊、贪婪之岛啊、千和蚁，就大概这些，很难选，对不对？
很难选，我觉得每一个部分都很精彩。
对，我觉得都很精彩。可是最喜欢或者是最印象深刻之类的，
最印象深刻应该还是猎人的试验吧。
嗯，
因为毕竟猎人的试验有点像是初试提升啊。
嗯，
他们 小杰就是男主角小杰嘛，他原本是一个就是很会拿钓竿的人，但是他也不会使用念能力，
对，
他就去参加了猎人的试验了。
然后中间真的是好几度充满危机，
对，他的对手已经有了会使用念能力的人了，但是他还是你知道，透过他的有点像是他个人的特质，
嗯，
然后还有他的机制，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本身能够很容易吸引到其他人来帮助他的那个特质。
对，就是他个人特质嘛，所以才可以走到最后面。
嗯，
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猎人之恋算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对，
然后就会开始产生很大的好奇心，
就会很想要看后续的发展这样子。
对，
那像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空竞技场篇，因为那是他们学会念能力的地方。
嗯哼，
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像是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你说
从还不知道念能力，然后到学会念能力加以应用。
哎呦，我怎么会这个这样？
对，就是应该说居然有这个存在，而且它的力量居然那么强大。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就跟鲁夫突然学会霸气一样。
哎，对，也类似这种感觉。就原本不是不知道见闻色发气，只知道有像那个空岛的心刚，然后就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都是见闻色发气。就好像没有那么的神秘了。
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一开始只是作者把他的敌人都画得太强，所以到后面要放一些
要解释这样子？
对，要解释一下，说他怎么可以那么强？
哎，我觉得这个念能力其实蛮 bug 的。
怎么说？
因为你不觉得不会念能力的人实在脆弱到一个不行吗？
所以人都要锻炼啊。
但是就是他设计的会念能力跟不会念能力的强度实在是落差太大了，所以显得猎人试验有点假。就是因为像你讲的嘛，就是在猎人试验有些参赛者就已经本身就会念能力了，那其他人根本就随便杀都死啊，那怎么还会有小杰他们这样子过关斩将的那个场景呢？
那就有啊，小杰和奇亚不就过了？
那所以就是有点放水啊，不然的话，其实那些会念能力的随便杀一杀，那些人就死光了。
可是问题是，猎人试验并不是要杀对手啊。
但是中间也有一关是要杀对手的啊，但是其实他们就很放水，所以我意思说就是他把那个强度已经做得差太多了。
哦，
就是不会念能力的人应该不要那么脆弱，你会稍微变强，可是不应该强那么多了。我觉得
那你有看到最后吗？最后他们那个王子之争，
你说漫画后面吗？
反正他后面的王子之争，我跟你讲那个更夸张。
嗯，
那个你不但要会念能力，你智商还要超过180。
嗯，
就是整个思维逻辑会细到一个不行，然后你透过一些些手段，还有一些现场的证据，你就要推断出来你的对手可能是具现化啊，或者是强化系的念能力者，就是你就可以判断的出来，然后你就要能够准备了。然后你在使用你的念能力前，你也会很小心。为什么？因为你要是不小心使用了，对方掌握你的念能力之后，他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手段去解决你，所以一切又变得更复杂。你的智商要瞬间全开。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bug 啊，我觉得王道漫画都会有。那原因是出在作者本身的成长，所以让后面越画越精彩。但是它势必会存在一个 bug， 就是前面太弱，然后后面太强。但是那是因为他作者本身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他后面他当然就会发挥的越多。
你因为作者威能，所以主角又越来越威，这样。
对，而且就是随着主角越来越强，然后身边的敌人也会越来越强。可是如果你现实环境来讲的话，那些人在你很弱的时候，他们也是很强啊，或者是也会有那么强的敌人，那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你干掉？
啊，因为他们一开始不理你啊。比如说像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大职位，我可以去选里长，我的竞争对手就是一大堆里长。可是当我选上里长之后，我下一个可能是市长，我就比如说全台湾一大堆市长，我可以去选。然后等到我选上市长之后，我下一个就角逐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总统可能就几个政党来去竞争。选完台湾总统之后呢，我可能想要去攻打其他的国家，那全世界的国家也就这几个。等到我占领了整个地球之后呢，我想要去攻打整个宇宙，那宇宙的星球也就这几个。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等级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不一样的敌人，这些敌人站在不同的水平。这个是正确的
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你在你很弱的时候，其实你也可能会遭遇到超强的敌人啊，因为它不像是我们 RPG 的概念，是你可能很等级很低的时候，你只会待在怪物也很弱的地图。但是现实世界不是，现实世界是你在一开始就可能会遇到超强的敌人的。
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在地球的时候，的确其他宇宙可能会来打我，可是问题是现在要扛这个责任的不是我啊。 等到我上去，我把前面的你知道前朝干掉之后，变成我站上那个位置的时候，责任就是我扛。
但也可能你还没有上去之前你就死了、
啊，有可能啊。但那个时候不是我扛啊。
我讲的是说，他因为主角位呢，所以势必得要让主角活下去，
嗯，
所以他势必得做出一定程度的放水。比方说，像是猎人事件结束的时候，奇亚他哥哥。伊尔米其实那个时候就想要把小杰干掉，但是他其实有很多杀掉他的方法、
嗯、
但是偏偏弄了一个很放水的方式让他还可以反击。我觉得那个是作者安排势必得要让他有机会活下去的一个剧情的安排。
哦，了解。
对啊，
伊尔米是怎样放水呢？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好像只是想要把他掐死，而且是用徒手，根本没有用任何念能力。然后小杰就用了一个他出乎意料的方式去挣脱，然后去打他的头之类的。
所以有可能不是放水，有可能就是错估了。他就想说，反正小杰不会念能力，我就这样把你干掉就好。说不定我不想用念能力之后，还顺便教你怎么会用念能力，对我来说是更大的威胁。
但是以伊尔米这样子的人而言，他不会用一个放水的方式去对待他的猎物，而是他应该会精准的去把他杀掉。
他就是想玩啊，像西索到最后还，
但他。他跟西索不一样，西索是真的想要玩，想要去跟小杰他们去，就有点在闹他们的感觉。但是伊尔米的个性不一样啊，他是一个杀人机器，他不是一个变化多端、喜欢玩乐的人。
他喜欢玩啊，他不是还在奇亚的脑袋里面插了一根针吗？
什么时候？
从小的时候啊，现在就插着了。你没看到后面，你都不知道。
我没看到后面啊。
我要爆多少雷给你？
我觉得你不要爆后面的雷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看到哪里啊，我都有在追啊。反正他也是爱玩啊。
反正解释过去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作者一定有特意安排让他
活下来。
对啊，
毕竟主角未能存在在每一部动画之中。
对啊，如果今天不是小杰，而是一个路人的话，早就把他杀掉了，对吧？
对啊，
主要还是因为小杰是主角的关系啊。
就跟那个全集的那一部动画叫什么？
一拳超人？
不是啊，一拳超人哪是全集？
好，
一拳超人是一拳而已、啊。
轮转位移。
木之内。
第一神拳。
哦，第一神拳啊。就像那个第一神拳里面的木之内，他也是从头打到尾啊，
嗯，
真的是超强的，而且他最后输也不是输给对方把他打倒，他最后是输给自己的脑震荡。
哦，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就像你说的，很多的动画里面都有出现主角威能，
嗯，
因为要是没有主角威能的话，真的剧情实在是会走不下去，因为他就会被干掉了，
就死掉了、啊，对啊、嗯，所以其实在前面还很弱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干掉了。
所以前面都要靠机智来活下来，
就是一定要势必有一些东西是只有他有的，所以他才有办法活下来。
我觉得像这种故事就很容易会导成这个主角的人格特质。
对，然后人格特质是怎么样产生的？就是以小杰而言，就是金鱼岛生出他这样的人格特质。
对，
然后还就是米特阿姨。
嗯，你说照顾他长大的米特阿姨。
对啊，而且讲到米特阿姨啊，他里面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剧情，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小杰跟奇亚他们回金鱼岛之后，
嗯，
他们不是用念能力把那个盒子给拆开了吗？
哦，对，找到金的那个盒子，
然后里面有一卷录音带嘛，对不对？
对，
播一播之后，他不是金讲说后面是他妈妈的声音，看小杰要不要停。
嗯。
那你还记得小杰后来做了什么事吗？
他做什么事？
就是小杰直接按下暂停，
嗯，
然后他说他不需要去听他妈妈的声音，因为他的妈妈就只有米特阿姨一个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觉得他从小照顾他，然后实际上给他关爱的人，其实就是米特阿姨，而不是那个已经过世的人了。
可是说不定是米特阿姨把他干掉了。
也太黑暗了，
把他干掉，然后照顾小杰这样，
这没有原因啊。
有原因啊，小三变正宫啊。
三峡绝对不是哦，
明就有可能。我觉得小杰太单纯了，所以这就是主角的那个人格特质嘛，他就可以吸引一群看他太单纯，觉得应该要帮助他的人。
但就算是如此，米特阿姨从小照顾他到大也是事实啊，
是事实啊，没有错啊。
对啊，所以他只认这个妈妈，觉得很合理啊。
那为什么这样就会合理？假设你生在寄养家庭，你还是会想要看看你的亲生父母吧？
不一定。我觉得血缘关系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而且甚至是现代有太多的真的有血缘的人，反而是最不亲的人。
我相信你后面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有血缘关系反而不是最亲，可是人都是想要寻根的，所以你一定会想说。奇怪，生出我的人到底是怎么样子？毕竟你假设是在寄养家庭的话，你看 跟你身边周遭的人没有半个跟你长得是像的、啊，你就会产生一个问号。那实际上跟我像的人会长什么样子呢？我的亲生爸爸、我的亲生妈妈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祖先是在哪里长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科学家会去探讨人类的起源，因为寻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物种的特性，就是会一直想要往前去发掘、啊、
对，但我想讲的是说，有时候有血缘的那个地方不见得就是你的归属
哦，当然了，我都很认同这件事情了。
对，就是有些人是太执着于他必须要回到那个有血缘的归属，然后就过得很痛苦。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在一个
一念之间，
能够认同你的，然后愿意跟你相互扶持、一起经营这个家庭的那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意义上的家人，没关系，这我们之后再讨论好了。
嗯。好，那你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
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啊，
嗯，
我觉得就是那个幻影旅团诶、欸。
嗯，幻影旅团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
我觉得幻影旅团超帅的。
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幻影旅团搞不好人气不亚于就是小杰七啊他们几个。
我觉得团长应该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他的人气应该非常高。
对啊，就是又帅又聪明，然后又很多的才能。
嗯、
但是他们是超级大坏蛋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让人喜欢？
我觉得是那个武士很执着于一种武士道吗？我也不晓得。
嗯，
反正
你说信长？
对，信长，反正他透露出来的那种性格，就是你知道吗？有点黑道，但是又有点维护正义的感觉，
就是讲义气的一个人。
对，然后除此之外，他们很有团队共识。
嗯、
他们是会互相帮忙，他们的同伴死了，他们是会去救的。
不是死了怎么救？哦、
他们的同伴要是遭遇危险，他们其他的人是会去相救的。
对，然后如果同伴死掉的话，他们会难过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漫画的时候，很常就会觉得，嗯，就是要有那种善良的性格，就是好人。可是他把幻影旅团里面，他虽然做坏事，可是他们的成员又有这种善良的举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像你说的，又爱又恨。
对，我觉得。幻影旅团会让大家这么喜欢的原因，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富坚他非常深刻的描写了幻影旅团他们的人性。
他们应该在垃圾那个叫什么
流星街、
哦、他们应该在流星街长大，那个就是有点像是被世界
所遗弃的地方。
对，遗弃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成长其实也是相当的困苦。
对，也是很可怜的一群人，
他们也是为了生存所以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态的。
对，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描写了非常多的人性，像是刚刚讲的同伴互助，然后也会哀伤，也会愤怒。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其他很多作品的坏人所没有的性质。就很多的反派都是他就是单纯的坏，
嗯，
他就是干尽坏事。那为什么坏？没有为什么，就是坏。但是幻影旅团不一样，幻影旅团展现了很多人性，然后也各自有非常鲜明的性格。所以当他的每个角色刻画越深的时候，你对他就越会有感情的投射。
哦，了解。
像是那个派克诺达，
嗯哼，
他就是一个非常的柔性的一个人，他展现了非常多的温暖的一面，所以他的死掉就是也让人家特别的难过，对不对？你还记得吗？他死掉那个场景？
你说被那个库拉皮卡吗？
对啊，就是他那时候对他们几个老伙伴发射记忆弹，
嗯，
告诉他们那个锁链杀手的弱点，
对，
他们都知道之后，那时候就被他的那个审判小指链，因为违背了他当初讲的条件，然后就被刺死了嘛，
嗯、
心脏就被刺死。
嗯哼，
对啊，那一幕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就他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成就他的团队继续存活下去。
对对对。然后像幻影旅团，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手续邪恶的团体。
什么叫做手续邪恶呢？
手续邪恶就是这个，它关系到那个阵营九宫格，这个我们可能之后可以来讨论一下。
阵营九宫格。
对，那手续邪恶就是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然后他们虽然是在干坏事，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存在，让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去执行这些坏事。相比之下，西索就是一个混乱邪恶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一个人，然后他想干嘛没有人知道，
有点像是像日本的那个善口组，他们就算是手续邪恶。
对对对，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邪恶团体这样子、嗯、没错。
我觉得幻影旅团接下来让我觉得很屌的就是他们团长不是因为被库拉皮卡所约束了，所以他不能再使用念能力。
诶，不是被除了吗？
对啊，他到最后在那个
贪婪之岛
的时候初恋了，对不对？
对。
结果他的团员就回来找他了。
嗯。
所以我觉得，嗯，就是他们的团队真的是向心力非常的强。
嗯嗯嗯。
然后也不会因此就易主。
他们彼此的那个羁绊是非常的强烈的。
不知道台湾社会还有没有这种团体啊？
就是即使他们干的不是好事，可是他们就羁绊非常的强。
对啊。
应该也是有吧。
庙会之类的。
庙会算坏事吗？
没有啊，我现在只是说，
哦，你单纯在讲说羁绊很强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向心力的团体，大部分都出在那一种你知道
比较乡下的那种地方。
对，比较有人性的地方。
嗯嗯嗯，越都市越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啊。都市，你从出门隔壁邻居都不会打招呼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小公司，他们可能也向心力非常强。
你说新创那一种
之类的，
因为不好好合作的话，隔天就要被干掉
的，可能就被旁边的团体给干掉了，
好刺激哦，
对吧？所以他们势必得要非常的紧密。
嗯，好像也是哦，新创应该也就是因为他所处在的环境就是在强大的竞争、适者生存的状态。
嗯，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它团结起来。
对，就跟幻影女团的处境就很像啊。
哦，对耶。
所以他一定要把旁边的干掉啊。那你说他干掉别人是坏事吗？
嗯，我觉得其实也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对错。
对啊，因为你不干掉别人，别人就来干掉你了。
而且像幻影女团他们针对的是也可能是那些很邪恶的黑帮，对不对？
他们不是管对手是谁，他们是管他的目标是
谁。对对，他们重点在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对手是谁。
我觉得相比西索就真的是他们 超屌的。
嗯，
西索到最后还雇佣你刚才说那个谁，七亚他哥。
哦，伊尔米。
伊尔米嘛。
嗯，
西索到最后还雇佣伊尔米去杀人。杀谁？杀自己。
哦，真的假的？
很屌齁。
因为他想要刺激啊，
对，他就是喜欢这种快感，
所以我才说他是混乱邪恶，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帅，而且他的念能力是伸缩
自在的爱，
伸缩自在的伸缩自如，
伸都有两种翻译都有，
伸缩自如应该是鲁夫的吧？
对，所以应该是伸缩自在的爱。
对，西索最屌的就是那个伸缩自在的爱，
然后还有轻薄的假象，就是一个超级大骗子啊，
很帅。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比斯吉有讲过说，说谎有分两种，一种是有目的性的说谎，一种是无时无刻都在说谎。
嗯，
西索就是属于那种无时无刻都在说谎的。你还记得这一段吗？
那他说的话都是反话，不就对了？
不一定，就是他没有目的性的说谎，所以他可能随时都在说谎，也可能都在讲真话。
嗯，
就是因为真假掺杂，你才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哦，
对啊。然后像比斯吉跟奇亚他们会说谎，就是有目的性的说谎。
对，
但七所就是不一样。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一个人想要无时无刻都处在说谎的状态？
就是这个人的本身的人格就已经非常理所能理解吧。比方说像是反社会人格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太 rough 了，我觉得想要明确一点，
就是他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啊，他不在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那是什么样的环境会孕育出这样的人呢？
嗯，
很有趣。
其实应该也很多人在研究，但是这个东西牵扯的层面太广，所以好像也没有一个定论。
嗯嗯，说不定他生存的环境不能讲真话。
嗯，也是有可能。到后来的就是他已经把这些东西当作他的武器在使用，
对，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觉得你硬要去找原因的话，有时候反而会归咎在错误的地方上面，所以其实这有点危险。
你是说我们不要太执着去看是什么事情所造成的？
对，因为有可能会被误导，导致我们 focus 在那个点上面的时候，却反而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应该是我觉得会孕育出一个需要经常以谎言来跟这个社会接轨的人，应该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不得不说谎。
嗯，
他说实话，这个社会反而会唾弃他。
嗯，
那什么状况下他不能再说实话的呢？比如说像小时候，假设你家是捡破烂的，你不会在你同侪之间说我爸妈是捡破烂的。
嗯，
因为你说了，你有可能就会被你的同侪看不起嘛。那你在你的同侪之间，你就难以生存。
对，那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尾田不是尾田靠腰，我觉得富坚他不会把西索的身世给画出来，因为我觉得那样子会很容易让人家贴上标签。
你说这样的人就会孕育出西索的人
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把他画出来，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 就是即使你真的找到这样的人，然后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或者甚至是他搞不好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可不一定哦，反正复健他要花多久你也不知道。
对，但我自己的见解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画出来。
嗯，
对啊，
画出来就值得探讨了。
对，就是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让你自己去发挥嘛。但他不想要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哼，
对，
我觉得西索也算是最佳男配角了吧。没有西索的话，就没办法凸显小杰还有奇亚。
嗯，小杰多么的纯真。
对，
哎，讲到小杰的纯真，我真的觉得比起小杰，奇亚更像我们一般人。
比较有心思啊，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疑虑，然后很多的顾忌。比方说像他会觉得说，我真的可以当小姐的好朋友吗？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值得存在吗？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样的状况。但是小姐就是一个非常 pure 的一个人。
小姐是不是应该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就我觉得他更像动物。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探讨说，小杰其实搞不好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生动物。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直觉的一个人。
嗯哼。
但我觉得世界上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遇不到而已。
可能在比较 pure 的
地方，
对生活环境就可以遇到
丛林之类的。
我觉得不用到丛林啊，就是
乡下地方，
就是好对，类似就是你务农啊。我觉得也不用到乡下，你一个人其实很安于本分，我觉得就可以做到了。
嗯，但我觉得小杰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已经离开金鱼岛了，然后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环境，然后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之后，他还是可以保有他那一颗非常纯真的心。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
这不是最珍贵，这是不可以变的地方。
嗯，
变了主角就变了，之后变了就没有观众了。
这当然，这个是大人的理由啊。但是我觉得，以他里面想告诉我们，就是他就是因为他可以继续保有这样子的心，所以才有办法能够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一个境界。
其实有一部漫画，他的主角整个就变掉了。
嗯，
就是《进击的巨人》。
哦，这个就扯远了，我觉得之后可以再另外讲。
对，
就《进击的巨人》，他可以讲整整一整集了吧？
因为我觉得《进击的巨人》，他那个主角艾伦从一开始。很善良，想要保护同伴，到现在要毁灭全世界，他整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他光这个动作，他就会撼动他的观众群了。
嗯，
就是他的观众群可能从一群变到另外一群了。
对，哎、欸，我们这样会不会剧透太多？
有差吗？你不是说敢听我们这一集的人，就是对这个有兴趣，而且应该都有在看的吗？
可是你已经扯到《进击的巨人》上面去了
啊！我们会看猎人的人，一定都有看《进击的巨人》。
屁啊！我就没有啊，我没有看后面的。
你没有看后面是你的问题啊，
所以你讲说没有看后面的观众都是观众的问题。
做人就是要瞻前顾后，
那你就是在 diss 观众啊。
我没有 diss 观众啊，瞻前顾后本来就是你漫画你看到最后面之后，你还是要往前看啊。前面的漫画看一看之后，你就要去看有没有最新的连载出来，这就是瞻前顾后啊。
根本就是鬼扯，你就是在 diss 观众啊，你还是不承认？
我不承认。
然后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我刚刚有看到的。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小杰他们要准备从宙迪克家族离开的时候，那个梧桐给你猜一个字而已，梧桐。
嗯，
他不是在跟他们玩那个硬币游戏吗？
对。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用硬币游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忘了。
就是他前面的时候都是越来越难嘛，然后就啾啾啾啾啾啾，
嗯，
然后左手右手。然后每一次小杰都有猜对，
嗯，
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没有再动得很快，他就是只这样抓一下而已，
嗯，
可是小杰却猜错，
嗯，
然后梧桐就跟他讲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觉得他一直在讲说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凭，
嗯哼，
哎，是后来小杰在跟其他他们讨论，就是其他都说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
对，
就他是用一个比较魔术的方式去换手的硬币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梧桐他真正想要告诉小杰的是说，很多东西不如你眼前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对啊，所以言下之意，你所看到的社会可能都不是真的啊。
就是，
那这样就会养育出西索的人格了。
我觉得你这样太武断了。
好了，
对啊，就不要太归因。而且看到这个，我又想到我以前玩《龙之谷》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个角色，他有一句台词叫做"亲眼所见也未必会是真的"。我印象超深刻，我从那时候10年前记到现在，
10年前记到现在也记太久了吧？
就是对这句话我真的超有感啊，就是你亲眼所见也未必会是真的。
怎么个有感？说来听听。
就是有太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假新闻啊，他画面也给你看了，然后他也报道了，好像讲的跟真的一样，可是很多东西都是假假真真，全部混在里面了。
全部端起来之后，你就因为他有些真，你就信了，其实他掺杂了很多假。
对，所以你要说它都是假的，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假，而是部分假。但是这样就会让你导出很错误的结论。
所以最厉害的说谎就是要真真假假掺在一起。
是啊，是啊。忘记在哪一部作品里面有看到这个，就是你要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孙子兵法》，百战百胜，
百战不殆，
百战不殆。
对，你真的有看过吗？
没有，我是在讲胡瓜主持的《百战百胜》
你这是超级暴露年纪耶好，无所谓，反正就是这个年纪嘛。对啊，就是真的，你看到的东西你都第一个时间应该要先去怀疑它，我觉得。
对，没有人是值得相信，除了你自己。
你自己也不一定能相信，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怀疑一下。尤其是像你刚刚讲这个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说出口的理由或者是概念或者是想法都值得自己去怀疑。虽然这样你可能会变成一直怀疑自己、怀疑人生的感觉，但是我意思是说，不要太相信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
因为你一定还可以再成长，只是你现在自己也没有发觉。
对，如果你一直坚信自己讲的没有错的话，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老顽固，然后无法成长、无法突破。
了解，欸，还蛮有道理的。
对啊，但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遗忘，所以要时时提醒自己，我现在想的未必是真的，未必是正确的。
欸，我突然想到，你到底是谁教小杰他们会念能力的？
就那云谷啊，就那个谁，志祺的师父。
啊，志祺是谁？靠，你不要越讲越多人名好不好？
靠，你到底是不是忠实观众啊？
你在讲听众吗？我知道志祺是谁啊，我是怕我们的听众不知道。
屁，你刚刚感觉就是不知道。
志祺就是那个万中取一的啊。
对，然后小杰他们好像是
千万分之一的啊，
才有一个人这样子。
对啊。
欸，讲到这个，我想要讲就是天赋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志祺他那时候感觉很 care 天赋，所以那个时候云谷跟他讲说，不过小杰跟奇亚他们是千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人的时候，
他非常的难过，
对，他有一点丧气。可是其实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嘛，那这件事情你没办法改变，所以你与其在那边丧气，不如好好的专注在你现在的努力上面。
可是不如赶快砍掉重练啊。
你说直接投胎吗？
对啊，直接投胎看能不能变成千万分之一。
那你投胎之后搞不好更烂啊。
那就再投胎啊，反正千万分之一，你就投胎一千万次嘛，总会有一次，你那一次再好好的活。
那你现在可以投胎啊。
你觉得我是欺骗自己？你讲清楚啊。
什么烂理论？因为你现在就是在这辈子，你当然是要好好的把它过完啊。
好了好了，我们都应该要去投胎了。
我会把这段剪掉。
你到底要剪几段？
到底在哪一上面笑诶。话说刚刚讲到欢迎女团啊，嗯哼，就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有颗心是库拉皮卡对欢迎女团那段，真的有够精彩。我记得那时候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就是蜗金嘛。
对，欸，蜗金是那个肌肉男嘛，就是强化系的那一只。
对，那一只
就很强啊。
我印象超级深刻，那时候他把蜗金干掉之后，你还记得他那时候的情绪是怎样吗？
我忘记了，欸，
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痛苦，觉得他自己到底是
为什么杀人，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感觉。
他，啊，就是为了要报仇啊。
对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劝过他说，你这样报仇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说他可以多找一些眼珠子回来。
但就是就算他把幻影女团杀光了，他最后也不会有什么愉悦的感觉，他就只会因为自己手刃人家的生命而觉得很痛苦，也没有报仇的快感。
说不定他才有脸回去上香啊，就人家比如说很多事情都是要对得起你的祖宗八代吧。
对，那但其实很多东西也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他觉得全族的使命都背在他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人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去替族人报仇。
对啊，
其实很多东西都他压在自己身上。
对啊，我觉得他的想法其实也是有点狭隘和封闭。嗯，其实要是我是库拉比卡，我应该就多去生小孩。也是为我们
延续我们的族人这样子。
对啊，这才是最正确的啊，而且多开心啊。 每天都在生小孩，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干嘛要去杀人？你杀完人之后，你还不是一个种而已。
对，但重点是
找不到女朋友。
不是啦，重点是我觉得库拉比卡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报仇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主人也回不来。但他，我觉得他是自己心里面过不去。
你说过不了他自己心中的那一关？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就觉得他这样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族人，
嗯，
所以他势必得要让自己活在那么痛苦的深渊之中。但是其实也很多人讲说，你那些死去的亲友、那些家人、那些伙伴，他们绝对不会想要看到你这么痛苦的在内疚之中。
可是说不定也有部分的冤灵正在期待库拉比卡为他复仇啊。替我报仇。
但这样的话，那些怨灵其实就是比较偏自私的啊。
替我报仇。你看那个法医，法医不是经常晚上会做梦说，欸，替我报仇啊，或者替我洗刷冤屈啊。
那完全两码子事的先生。
为什么两码子事？
那是因为他有冤，他那个冤屈没有被解决啊。
没有伸张啊。
对啊，就是他被误会，或者是他冤死，然后可是他却没有。社会没有给他一个交代
啊，库拉比卡他主人，
但那个没办法啊，那个库拉比卡他自己根本就只能超级牺牲自己才有办法替他们报仇，而且重点是这个仇有非报不可吗？
那你干脆说法医的那些人有没有非报不可、非洗刷不可的冤屈咯？
就不一样啊，两件事情就不一样的事情哦。
可是我觉得是一样的，所以库拉比卡才会这么认真，法医才会这么认真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平白无故受到委屈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甘心。
嗯，但我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为库拉比卡好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把所有的重担全部担在一个生还者的人身上啊。
我
就是我会希望获得平反，我会希望能够让坏人有应有的制裁，但是不会是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你这个要在非常现代的社会才有办法执行。包括连台湾我觉得都还没有办法，欸，
但是你报仇雪恨之后，你心中有恨，你就会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哦，库拉比卡的确是经常在不稳定的状态。
对啊，
觉得描绘的非常的生动。
对，尤其是在他火红眼的时候，他心中是只有愤怒而已。
对，
那对于他自己还有他身边关心他的人都是一种伤害。
嗯嗯，
而且这些都来自于他自己内心的过不去。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并不能说是他过不去啊，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对啊，这是人之常情没错啊，但其实他到最后是不是他也能够好好的放下了？
那要看漫画后面有没有这样描绘。
我意思是说，在有颗心事篇后面，其实他就已经选择逐渐放下，他没有一下子就全部放掉，而是他就觉得说，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寻仇了，尤其是当小杰跟奇亚被绑走之后。
嗯，
后来交换人质，
可是你不得不说，他也是先把团长先
制约了，
制约了之后，他才愿意这么做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原本可以直接让团长死，但是他为什么后来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限制让他们不再做坏事？这就是他后来选择的一个更适合的道路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把他们杀掉。其实我刚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后来其实他真正做的事情是。他用禁止团长再使用念，然后也禁止他与旅团碰面，等于说他把蜘蛛的脚跟身体整个分开，然后让坏旅团他没办法在一个良好的组织去干坏事。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执行了他自己的正义，也不会像坏旅团他们那样任意的杀人。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他心里面这块大石头了。
那你觉得要是库拉比卡未来看到，欸，他的旅团团长现在已经被除念了，
那我觉得他可能会再用一次吧，然后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让他没办法除掉，
那还是要再打一次咯。
但他对于旅团就是有开外挂的一个超强的能力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他不用怕。
了解。
嗯，好啦，那今天也录了有够久了。
好，那我们今天大聊特聊了一下这个猎人，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那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也都欢迎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跟我们回复哦。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下次见，
拜
拜。
拜
拜。